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近几年，随着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红楼梦》等多部舞剧口碑出圈，票房成功。舞剧节目连续地登上春晚舞台，舞剧热度持续不减。龙年春晚，舞坛双子星导演韩真、周丽亚的又一作品《咏春》，以舞蹈加武术加非遗的形式，让全国观众为之惊艳。4月19号到21号，这部精品之作再次登上江苏大剧院的舞台，和南京的观众见面。可以说啊，跟以往在各地的巡演一样，演出异常火爆，一票难求。对于舞剧《咏春》，我很好奇。影视版呢都有经典的叶问形象，舞剧的故事会有什么不同？离开了影视特效，武术要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同时啊，我也很想知道，过去相对冷门的舞剧为什么如今频频受到观众的追捧？舞剧热之下，创作者又如何能持续输出优质作品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在江苏大剧院的后台采访到了舞剧《咏春》的主演，深圳歌剧舞剧院首席舞者、咏春掌门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以及八卦门掌门女导演的扮演者王元林，听两位讲述武林高手是如何练成的。
欢迎两位掌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常弘基老师对我们江苏的观众来说应该是大家更为熟悉，因为您和我们江苏好像也特别有缘。我们江苏的舞剧朱自清，还有我们江苏大剧院自制的舞剧《红楼梦》里您都有出演，您在这里待过的时间应该比较长了。
对，其实所以说我对于江苏来讲还是很了解这边的风土人情啊，然后也非常清楚，有一种很久没有回来见老朋友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也比较轻松。来这里演出就感觉整个的心会放得非常的安静，对，然后非常享受。对，
可是您之前饰演过的朱自清、刘姥姥，到这次给我们带来的叶问，这三个人物的反差太大了，饰演的时候人物跳跃的难度系数会很大吧？
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因为我觉得演员这也是我们乐在其中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一个从你舞剧的方向去了解他，然后了解他的性格，了解他的一切，然后也让我懂得了就是如何去了解别人的人生。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饰演过程当中，我更像是一种磨练，更像是一种历练，所以我也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到现在还是想挑战自己另外一些别的角色，更不像是叶问，更不像是朱自清，更不像是刘姥姥的另外一些角色。其实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种过程，我也希望可以有下一部戏，然后去完成我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变化，也饰演一个不同的人生，让我了解他不一样的故事。
说到角色，这里边首先大家会比较困惑的就是我们的女主一个人分饰了两个角色，她既有八卦掌的掌门，还有导演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在剧中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就很多人说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其实作为演员来说，我在台上我会发现其实他们是息息相关的，毕竟咏春这部剧大家都知道是双线叙事的这样的形式，所以导演他是面临了比如说剧组没有资金了，时间不够了要解散了，而且这个武术人员他已经不在了，所以自己才穿上香云纱才去饰演这个八卦掌掌门，所以其实他就是同一个人，他不仅会武功，而且他有一个想要拍成这个武侠电影的梦。所以他们两个至始至终是一个人，但他们两个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因为导演戏份贯彻始终，剧组从头到尾都是就起到了一个承下启下的作用，所以导演的戏份会更多一些，给予观众的一个形象感会更多一些。比如说他会脆弱，他也非常坚强，他非常雷厉风行，但是他也会想要放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的人，而掌门可能给予观众的更多的是一种潇洒洒脱以及一代宗师的形象。
可是我们从这样的人生跳到那样的人生，肯定就得要去 get 一些新的技能。两位这次在剧中扮演两位掌门都是武林高手啊，两位练武都练了很长时间吗？
大概一年多左右，然后我们除去一些排练的时间，因为我们虽说要练武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舞蹈的那一方面，所以说我们其实那段时间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我相信大家经过一个枯燥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我们要从他武术基本功开始练习，大家都知道其实练习基本功这一点是非常枯燥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是让自己沉浸下来，如何去了解它不仅仅是一个武术基本功的一个过程，我们更加要了解武术它的内涵，文化内涵，它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解读。其实我们想表达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只有武术的那一面，更多的是它的属于我们的一种谦逊，一种谦卑，一种学习，一种对于热爱的事情的追逐执着的一种过程。所以说我在这个期间其实我们就像一个升级打怪的一种过程，我们从才开始的小白到最后我们要深入了解他们每个人物的内心，他还要去了解真正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骄傲的一种文化内涵。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自己也会变得非常的沉稳一些。对，
可是几位在这个一年多的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大家都先练一样的东西呢，还是说会有分开，比如说您练咏春您练八卦掌？
不会，因为我们每一位演员其实在拿到这个剧本之前都不确定自己要演什么角色，因为我实话实说，其实对于一文这个角色我是觉得难度太大了，所以我当时有点害怕，就是你要说不想演的肯定是假的，就是我是非常想演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特别大，我有点害怕，所以我想过就是可能是我更适合别的一些角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到过剧本，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们具体要拍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只知道是跟武术有关。那在这个期间其实我们不只是练了咏春八卦掌太极螳螂八极形意等等等等等，每一个拳种我们都是需要去了解，然后我们当时会去搜索大量的除了这几个拳种的武术视频，然后武术的一些武侠的一种电影，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要了解这些电影的镜头感，然后包括他们对于打戏的一种连贯性，这都是我们要去研究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五武相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试，所以在这个期间其实我们是零的，就不知道自己要跳什么角色，然后所以呢袁凌之前还试过咏春，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里它是一个人的性格和他对于每一个角色他不一样的一种改变。对，我可能我在我这里我更喜欢达春的性格，因为我觉得他是我人生当中就是他就跟我特别像，就是可能他我不用去刻画，就是我感觉我原型的去把我融入到我自己长虹肌这个原型里，我觉得会更舒服，我不用去演。那因为呢他需要去更深的去挖到他的人生，因为他的人生阅历太丰富了，所以说他的颠沛流离，他对于妻子的那种爱啊，然后包括对于朋友之间的爱，我觉得 真的是无法 get 到的。所以说我们在经过这一点一点一场一场的一些感官当中，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个角色。那其实园丁他这个角色，让园丁自己说吧，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形象刻画。因为我这个吧，最起码是有一个模板，我可以去
比较明确，
对，我知道他的基本性格。那我在这里去演的时候，你说我有些时候可能演的不是很到位，那我再去调他，再去向这个人物靠近，因为有一个人物原型。那其实导演这个角色是没有人物原型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那对于袁玲来说，您饰演的这个人物，因为有两个嘛，那他们的性格有差异，刚才您也说到了，他们各自在故事当中承担的分量也不同。那对您来说，你觉得哪个人物塑造起来是更费力更花时间的？
那毋庸置疑肯定是女导演啊，因为其实导演他作为一个剧组的顶梁柱，他必须要承担起很多的风浪。就像前面有说过，比如说时间问题啊、台本问题、演员问题，方方面面，一个真实的这个电影剧组会面临着很多很多这样大大小小的挫折。所以就是如果说他想要把这部剧，因为咏春最后是成就了叶师傅，他拍出来的一个这样的叶问，他既然拍出来，那是不是这个女导演，咱们反推，她必须要坚强，她甚至要像男人一样去做一些男人该干的事情。所以说我最开始在演的时候，比如导演们也会说，哎，不太像，感觉你这个导演不抗造啊，对，
节目就是不够坚定，
对，不
够坚毅，不
够坚毅，
对，不够坚毅，
就是感觉有点像小女孩，好像风一吹她就倒了，
不够强势，
对，不强势。所以我也在一遍一遍的去琢磨，我也会去观察韩真、周丽娅导演，
然后看身边的两位女导演是怎么做的，
从这个方面去看，然后再加上看其他的雅芝姐姐，去通过他们，包括有时候也会去网上搜一些导演，比如说张艺谋在拍《一秒钟》的时候，他是怎么跟刘浩存说的，或者说其他导演是怎么样去做的，从而我在他们的神态中，跟他们的这种气场中，去找到属于自己能去演绎的这个方向。所以女导演其实挺难的，因为当时在唯独剧本的时候，女导演是没有名字的，不像叶问、永辰跟大成，女导演
就叫女导演，
女导演
就叫女导演。
所以就是这个性格方面，我们也只能自己一遍一遍去跟大成对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压着他打啊？他这个小顽皮来怎么样捣乱，我怎么样去压着他？对，所以就是方方面面很多小细节都需要自己去体味去琢磨，所以这才像洪基刚刚有讲到，两个导演姐姐也有讲到，导演的可塑性非常的强，所以不一样的人跳女导演是截然不同的性格，可能没有相似的
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
对，我看了有好几个女导演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不上来，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很
明确的风格，
对，很明确的一个风格，我觉得对。他们没有说很像，但每个人在处理包括舞蹈动作呀，包括他们的气口，他们的人物的眼神的时候，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对，
所有的女导演都会同时兼任八卦门掌门的这个角色，
这是我们的剧情，
剧情必须
是
这样，
对，是我们的剧情。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我们与其说是两条线，不如说它只是一条线。因为我们是剧中的角色，有可能我跳出来就是一名演员。他其实更想是让大家看到这一层关系，
双线并行，但是又交叠。
对，其实您看，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大合影，是所有的演员，包括七十二房客，包括我们的剧场剧组，然后导演最后杀青的一张照片。所以其实它更像是一种我们在拍电影的一种过程。那其实我在这儿练木人桩的时候，大春就在摄像机的后面看着我一起打。其实它并不是两个时空。我觉得这点是非常让我佩服的。如果说只是两个时空，可能我们只是跳进跳出，但是它我觉得就是唯一的连贯性，就是我每次一上场之后，胶片就会上场然后我每次一上场的时候，麦克板子就会上场，这个就是证明我们开始拍了。
剧中剧情，
对，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巧妙，
很高级的一个设计。
对，然后为什么他会兼任八卦掌这一点，我觉得大家都可能这点会忽略，并不是两个角色，就是一个角色，是因为从小他是武学出身。 但是他是导演在前面也有设定过，因为他跟达春在那比划的时候，发现这个导演是会的，
就很厉害。
对，而且根据我们的时代背景，其实我们在采风的时候也说过，以前的那些导演他都是武行，然后当时又没有办法，资金太紧缺了，然后他自己上场，
哦，
跳了大龙套，这个就是所有的扣。
全都能扣
上，对，这就是
形成一个闭环。
对，我觉得这个扣当然特别小，那可能有些他就是看不到，
嗯，
但是他一遍两遍三遍这样去串联自己的剧情之后，你会发现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明确。对，只要我们一遍，他的胶片就会上演。
难怪现在有的观众说已经20刷、30刷了，
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我觉得这点就让我特别特别佩服两位导演的一个厉害之处，就是我自己在捋每个扣的时候，我都细思极恐，我都觉得哇，原来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你在刚开始串联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哎，为什么呢？但是你真的在配上舞台、配上灯光，在舞台上那一刻的时候，完全就通了。此时此刻就是这一刻开始，就觉得非常厉害。对，而且其实他们的交错时空也不多。
嗯，
对，大春为什么要照亮那束光？因为那是在拍戏啊。
嗯，
他必须要把光给打亮。
嗯，戏里打光，
戏里面那个灯光，然后那个光也另外一个意义。大春看着这个灯光，他有朝一日他想成为男主角。
光里的那人。
男主角，对，
是
光里的，而不是打光的那个人。但是他最后发现打光那个人其实也很伟大。
经过你的导赏，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再来看这个剧，可能感觉会很不一样。
就昨天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更想是把这种我们分享的这些小细节告诉观众，因为我觉得观众他需要我们演员自己对于这方面的理解是一回事，导演也有导演对于这些扣的更深的一些理解。当我们演员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有不一样的一个理解，
嗯，
可能会串起来。因为这是我们演戏的需要的一个连贯性。当我上场的那一刻，我是以一个准备开始的一个 action 的一个节奏。对，所以说我才敢那么大胆的去，把叶问这个形象去扩大。如果说只是单纯去让我去讲述叶问老师，我就觉得压力更大。但是如果是我在剧中的演员饰演的叶问的话，
会好一点，
会好很多。因为我觉得那是属于演员本身自己的性格。
嗯，
那是每一个演叶问，就像我们看到的梁朝伟老师和甄子丹老师和等等所有老师去饰演叶问，他不同的那一面。
你现在可以一个打十个了吗？
就是你不能说打去衡量，我是觉得可能你对于那种反应速度会更快，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越打现在就会越去迅速，因为我们都太清楚了，
是一秒钟那个动作会做得越来越多，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之前可能会觉得慢一些，现在就是怎么那么慢，
功力增长，
对，这是一个过程了。对，
那袁凌，其实我知道男生大多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武侠梦嘛，就练武会很兴奋啊。可是从您的角度来说，你从跳柔美的古典舞，然后要到现在来练武术，并且把它融入到舞蹈当中，应该也吃了很多苦吧？
因为八卦掌嘛，以掌为法，以步为用，就步子非常重要。我现在非常记得当时我们请的专家老师来教我们八卦掌的时候，我们天天围圈走，走汤一步，走的所有女孩的膝盖都疼得不行。因为其实舞蹈的发力方式跟武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对于这个下盘，对于特别是女孩子的下盘跟脚腕的力量要求非常高。你怎么样能走的像在湖面上一样安静，怎么样走的就算是有坡，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个身体压下来继续往下走，就是这个气息的这个运用非常的难。它跟舞蹈不一样，舞蹈我们可以吸气吐气再起跳，但是武术不一样，它武术就是唯快不破，它就是要快，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出掌，你没有反应过来我才能打到你。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去跟这个老师去练习的时候，所有女孩的腿呀、胳膊呀就是都很疼，但是我觉得克服到了这一段时间，我能慢慢的感受到其实武术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沉，一种稳。可能我现在在跳我自己的古典舞的时候，我更会用我自己的那种气息，用武术的那种力量 沉稳的一种感觉给到脚底下，反而还会更加稳定。所以就是武术我觉得带给我的感觉会更加的不同。
嗯，
所以在现在加上可能舞蹈演员身上有自带的柔美跟感受，这就是我们在女生打八卦掌的时候，就是舞与舞的融合，给予观众一种更大的视觉享受，会觉得哇，他们很美也很飒，但是他们打的也很有力量。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练习，不断去琢磨，不断的去让身体去适应这种发力方式，并且加上属于舞者自带的气息，给予到最后的这样的画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虽然难，但是更多的是一种锻炼，让我学到了更多的发力方式，更多的一种可能，并且把一种武术演员该有的一种精气神给予到了舞蹈演员身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难得。
和洪基对打，两个人有没有互相伤害？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俩其实还好，
还好，
我俩其实还好，没有太多的一个伤害到对方的一个可能性。
点到为止，点到即。
洪基之前在华表奖的时候，其实在后台应该是见过另外一位叶师傅，见过甄子丹师傅，当时他有怎么评价你吗？
没有，
不敢。
他直接就是说，他说这些印象已经还没开始跳的时候，
嗯，
我在底下看着你啊，我说
压力好大，
他说压力太大了，天哪，对，也第一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偏讲述电影人的一个舞剧，所以说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华表奖这样大的舞台上去演，我觉得是首先非常有压力，因为我觉得更多的一些我们的偶像在底下看着，然后再去审视我们的每一个拳法时候是非常大压力的。这个，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进步吧，就是你对于这种压力的时候，你的抗压能力和你的那种状态。对，
咱们的这个咏春已经在很多地方巡演过，去过香港，也去过海外，比如说新加坡哈，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演出的氛围应该是不一样的。在哪儿演出会感觉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压力特别大？
压力特别大的那一次应该是新加坡的第一站。对，然后我印象中我几次比较对不起的那种场合，就是国家大剧院的第一场，是我们去年的5月份左右，然后那个是对我压力非常大的，因为我觉得终于可以代表深圳，代表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剧走向国家大剧院。然后但是我的第一场发挥的并不是那么的让我觉得很满意的一种状态。当然有自我反省，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熟与不成熟的一种过程，就是你此时此刻如果没有完成的话，那就是证明你不够成熟，不够能扛住自己肩上的那个压力。对，那这是给我一个，当然后几场会调整非常快，我是一个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调整过来非常要快的一个演员。然后到新加坡的时候也是我觉得很对不起的一点，就是我很奇怪，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魔咒，就是我每次的第一站，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香港，第一站我都特别的紧张，都没有发挥出自己100%的那种很好的状态，就是因为你太想发挥了，太想给别人看了， 这就我一个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在现在努力克服一个这样的困境，因为成长一年了就要有不同的改变。那我希望我们在下半年的伦敦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的每一场跳的都那么的自主和自然。然后新加坡那场是比较特别，第一场是就是海湾的第一站，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外交官、领事这样的去观看我们属于我们
中国的一个
对富有一个这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作品，是，所以其实当时哇，那压力，天哪，那个压力快真的不行了，就是你也不能说是一方面是压力，一方面是激动，就是你太想去把它完成的特别好，对，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很不好的一种状态，一些低级的一些输入方式。所以我也在现在在努力的让自己稳下来，对，克服自己，对。
可是我们在比如说海外演出的时候，他们对这个故事的人物背景，包括刚才你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双线叙事啊，这样的一些结构和内容，是可能比我们国内的观众要更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那个背景啊。那这个会不会在海外演出的时候给你们带来新的难度呢？
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一个舞剧它是越来越简易化的，我觉得它并不是可以叙说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环节的人，我们可能会更加的去简易化它，就是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要编创的这么难呢？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创意的那个手法和我们不一样讲述的那个点。我们不仅仅是讲述了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讲述了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理念和我们对于梦想的那种执着和追求。对，
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表和里贴合度特别高的一个剧，它在展现的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同时它的精神内核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精神核心。
对，我就觉得很青春化的，很符合深圳这样的一个创意性的一种城市的那种标签吧，我觉得是很有动力的。我觉得看完这部剧，我觉得大家都会非常的激动。它不仅仅是只是说我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激动，它更多的是属于我们中国中华儿女的这种对于梦想的拼搏冲劲，属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一些状态。
用特别传统的东西去传达一个特别现代的理念。
对，我也觉得这点就是两个导演特别想去强调的，符合我们整个剧的一个内涵，歌咏春天。对，
这里面说到传统，说到特色，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双非遗的作品，就是里面还有香云纱这样的一个国家级非遗的特色，是剧中两位的戏服都有用香云纱制成的吗？
四大宗师都是香云纱制成
啊，都是
永成手中叶问叶师傅的那个袍子长袍都是香云纱。
作为江苏人，没有碰过，没有了解过这个香云纱，它的手感和特点，穿在身上到底是什么感觉？
它是一种很轻薄、很飘逸的一种状态。其实香云纱是软黄金嘛，也是对于一个宗师的一种状态和他站在那里的一种鲜亮。我觉得为什么叶问在打通关的时候要去穿上他唯一一件香云纱，是因为就这个面料，我觉得更多是一个故土的感觉。为什么说用香云纱？不仅仅它只是说我们非遗，我觉得更适合佛山，更适合叶问的另外一面，因为香港是他的第二故居，他出生在佛山，佛山才是他的故乡，所以说他是一个可能思乡的一种状态。对，我觉得因为在那个城市，对于他来讲，可能从小穿的衣服，可能他穿的那些衣裳可能都是香云纱，然后还有一点是就是整个香云纱的一个晾晒过程和它的一种寓意， 响云嘛，就是沙沙作响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香云纱也叫响云纱。
响云纱。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可能很复杂的一种工艺，然后和泥去浸染，然后晾晒，再去浸染，再去晾晒，过程当中其实它有股淡淡的一种土的味道，泥土的味道。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会特别的能感受到啊，泥土带给我家乡的感觉，故土。我觉得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是我们当时翻资料的时候看到的，永常给他留下了一件衣服，但是他只是淡淡的说一声，他说啊，这件衣服带不带？这件衣服不带了，等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我给你把扣子缝上。所以说那件衣服就是香云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更多的是他思念他自己的故土。因为从永城回到佛山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嗯。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就是分别。
嗯。
那是他们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嗯。
那个衣服也像是他与故土之间的一种联系。所以我觉得家乡、思乡，为什么在新疆那时候有一老两口，就是老华侨，他们就看非常激动，激动的都要流眼泪。他们看到了家乡，在两岸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看到了自己虽然在新加坡，但是他们回到离自己中国的那样的一个距离，更加能看到这个点，我觉得那样一刻就值了。
啊，
对，就是我们演的这段，就你听到他们自我的一种描述，就我就仿佛觉得自己远离开了我的故土。
嗯，
我好像当时对，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就是想讲这个意义，
就观众真正的 get 到了你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对，这个是特别幸福的。对，
在这么长的演出群演的过程当中，园林会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观众或者发生了一些难忘的事情。
我觉得是我第一次跳导演的时候，第一次向观众展示自己，并且第一次正式的跳导演，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忐忑的，也挺紧张的。看我在台下千锤百炼，这一次亮相能否让大家真正的觉得我这个导演成立，或者我这个宗师是成立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当时其实特别不安，我在台上咔咔练，但是真姐就是真导韩真导演就在演出的前一刻走到我的身边，就拍着我肩膀说，我知道你尽力了，但是你要相信，导演让你上一定有我们的理由，你就好好的展现自己就行。所以这一句话我当时说好安心。当我看到就是转身看到大春在给叶师傅打光，我最后准备打板那一刻，我仿佛真的成为了那个导演。我透过了他们，我看到了大春的执着，我看到了叶师傅的执着，同时我好像也看到了我自己的执着。所以其实那一场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已经不在乎什么，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一次我也站在了光里。
嗯，说到最后的这个光，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剧中特别高光华彩的一个升华的一个片段啊。我们也很想知道，对两位从年轻的舞者到现在成为一个最热门的舞剧的主演，你们现在找到自己心里面的那束光了吗？
找到了，但是人是贪心的。找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在这里去拼搏。我觉得这个剧能给我带来无限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方式方法。然后觉得未来不管在哪个舞剧里，都要去像做这部戏一样去尽心尽力的去完成自己。
如果我们最后跟大家一句话来分享的话，两位会是什么样的答案？
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群追光的人，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能站在光里，但是当我们照亮别人或者完成自己的目标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就是英雄，是达到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我觉得保持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热烈的活好每一天。
人一的呼吸。 借一座堂，若需要光变成微光，一个人人从种种成一条心路在前方，甘露锋芒，当那一束光打向我，梦就在此刻鲜活，跨越山海不曾退缩，荆棘蛮荒从没有畏惧过，当时代风浪涌向我，用力潮头便是我，舞台再大都在脚下，世界莫慌，请看向我，开一扇门，去去人再一转身，就是微光，一个人人从种种曾一条心路在前方，甘露锋芒，当那一束光打向我，梦就在此刻鲜活，跨越山海不曾退缩，荆棘蔓荒中没有畏惧过，当时代风浪让我用力潮头便是我，还在那走在脚下，世界目光紧看向我，敢于发光，这就是我，敢怒锋芒，这就是我，
点一盏灯，聚一群人，再一转身，就是我们。这首歌是根据舞剧《咏春》的情节创作的主题曲《光芒》。舞台上下，人们怀抱梦想，奔赴山海，追逐光，靠近光，希望自己能站在光里，同时也愿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芒。对舞剧《咏春》了解越多，便越觉得它和我们江苏的原创舞剧《红楼梦》有诸多相似之处。《咏春》是一台舞蹈加武术的视觉艺术盛宴，《红楼梦》是一场舞蹈加文学的经典文化大餐。《咏春》里演员穿着香云纱，《红楼梦》里人们穿云锦簪荣华。咏春呈现出湾区人为理想奋力打拼的精气神，红楼梦展现出江苏人鉴赏传承经典的浓厚底蕴。老故事，新表达，作品背后呢，是当代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自信和魄力。我想这应该就是如今众多优秀舞剧能够火爆出圈的共同原因吧。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我已经拥有。